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记得去年10月底登山宝训有关进食的部分，就是我分享的。今天的正道经文呢，又是与进食有关。看来我在进食上要多加操练了，免得像文士一样能说不能行。不过今天的正道经文虽因进食而起，但重点却不在进食上。那重点在哪里呢？继续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老天父，感谢你启示你的话语，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就大大的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主啊，经常说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生命的亮。主啊，就求你借这段话语向我们说话，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话语中被更新，信心被坚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马太福音第九章呢，与第八章在结构上颇为类似。在神迹的记载之后，有两段擦书，前一段与呼召税吏马太有关，重点落在什么样的人才需要医生，也提醒我们该怎样正确看待自己。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后一段，与进食有关，重点呢却落在新与旧的关系上。前后两段都是由一件事而引出更深入的教导与启示，要引导读者深入思考耶稣到底是谁？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人？我们与主基督耶稣到底该有怎样的关系？又该怎样认识并跟随他呢？这不正是使徒们撰写福音书的目的吗？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如果说前一章众人对主耶稣还是稀奇的话，那么本章更多的则是质疑了。文士质疑主的权柄，因为认为他说了健忘的话。法利赛人呢，质疑主的行事为人，认为他不应该与税吏及罪人一同作息。施洗约翰的门徒则质疑主的宗教虔诚，认为他与门徒太少进食。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他们并不认识主基督耶稣，依旧用他们的旧眼光、旧框架、旧习惯去看待并评判主，企图将主的新布补在他们的旧衣服上，或是将主的新酒装入他们的旧皮带。今天的正道经文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约翰门徒的问题及主的解答，可以新郎与婚礼为标题；后一部分呢，则是主深入的教导与启示，可以新布、新酒与新皮带为标题。以下的分享就按此顺序展开。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新郎与婚礼。有关新与旧的这个话题，是因施洗约翰门徒的质疑而来的。他们与法利赛人都不满足于仅仅赎罪日的进食，这是旧约律法唯一要求的进食哈，而是每礼拜都要例行进食一到两次，在当时已经形成习惯，并被看为宗教虔诚与热心的标志。当他们发现主耶稣及其门徒并不遵守这些规矩时，其实主公开传道以前曾连续进食40天，远超过约翰的门徒及法利赛人，于是前来问主耶稣。显然呢，不仅仅是不解，而是包含着不满。既然被称为拉比， 又吸引了这么多人追随。这样不重视进食，似乎不够虔诚与热心吧。主基督使用婚礼的比喻回应他们的质疑。在这个比喻中，主自己就是新郎，主的门徒则是伴郎。其实呢，施洗约翰早就用过这个比喻。当门徒们因主耶稣不断兴旺，大有娶他们的老师而代之，因此前来向施洗约翰报告这紧急事态的时候，曾明确回答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施洗约翰看自己同样是主基督的伴郎，看来他的一些门徒依旧没有明白他们老师的心意。这婚礼的比喻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呢，婚礼是欢乐的时刻，并不适宜进食，伴郎们尤其不适宜。现在正是主耶稣传扬天国的福音，呼召人悔改来跟随他，从而罪得赦免，病得医治，出死入生的时候。这应该是罪人蒙恩得救的时候，是欢喜快乐的时候，恰似举行婚礼的欢乐时光，进食怎能与此相配呢？古今中外，婚礼通常都伴随着欢乐的庆典与丰盛的婚宴。如果伴郎和前来参加婚礼的人却因进食而拒绝参加婚宴，那可就不仅仅是扫兴，而是有点故意与新郎及其家庭为难了。圣徒蒙恩得救，恰似一场属灵的婚礼，罪得赦免的喜乐远超过普通的婚礼。这样的时刻应该大大的欢喜快乐，并不需要进食。由此引申一步，基督徒生命的底色应当是喜乐。正如使徒保罗所吩咐腓立比教会的那样，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们已经因信称义，罪得赦免，成为了神的儿女，脱离了罪与死的辖制，有永生的盼望，还有什么能拦阻我们而不喜乐呢？神既然已经接纳了我们，应许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常与我们同在，还有什么忧虑能拦阻我们而不喜乐呢？但现实生活中，喜乐之所以并不容易，甚至有时还颇为稀罕，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太少心意更新而变化，依旧为世俗所累，忧虑太多，不该追求的呢放不下，该追求的呢却拿不起。摩西有一句祝福的话我深以为然，充满智慧是活出平安喜乐生命的要诀之一，在此呢与弟兄姊妹共勉，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按神的心意过好当下的日子，不为明天忧虑，喜乐一定如期而至。其次呢，婚礼上伴郎陪伴新郎欢乐，既是荣幸，也是当尽之责。此时呢，正是主基督耶稣亲自培训门徒，尤其是十二使徒之时，他们要常与主在一起，专心致志地向老师学习，不该在别处分心。主知道要做什么，去哪里，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门徒只要跟随就好了。如果进食是学习的一部分，主自然会操练他们，但看来呢，并不是这样。把时间与精力浪费在这些益处不大的琐碎之事上，或是浪费在 遵守不必要的传统习惯上，尽管可以得外人的赞许，但与灵性的长进却并不合适。门徒们要学的东西很多，时间也很紧。尽管当时啊，他们尚未认识道行，理应集中精力。我们同样是主的门徒，蒙呼召在世为主做工，理当同样尽职尽责。主呼召我们出来，不是只要我们独善其身，将来可以上天堂，而是赋予我们意向与使命。故此，基督徒的人生应当专注于此，竭尽全力。就像保罗所说的那样，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向。个人的呼召与使命不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也可能有不同的呼召。最重要的就是忠心于你此时此地的意向与使命，尽你的全力。那些与此没多大益处的事，即便是那些正当的，在别人看为重要的，总还是尽可能少分心为好。中国的以巴弗乌维尊弟兄曾在狱中和出狱后常年进食，因他的呼召就是在逼迫中以进食持守信仰。而我们给被扣留在派出所里的弟兄姊妹送饭，同样是以此显明我们是持守同一信仰的弟兄姊妹。这时候呢，进食就不合宜了。这就提醒我们，不要以己度人，也不要为他人所左右，唯一要紧的就是忠诚于主以及主的呼召，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再次，这是否意味着主的门徒就不需要进食了呢？当然不是。传道书说得好，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不进食有失，进食同样有失。现在虽不是进食的时候，但并非会一直持续下去。当主升天以后，门徒们在地上继续做主工时，进食将是必不可少的。进食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求主。现在门徒们正与主在一起，自然无需进食。当主离开他们时，就需要进食了。主自己在地上时尚且进食祷告，我们这些做门徒的怎能不效法呢？新约圣经有关进食的记载虽然不多，但在后来的教会历史上，进食却非常普遍，成为灵性与敬虔操练的基本方式之一。新约圣经并没有明确要求的进食，但教会在以下几种场合通常都会进食，如重要的时刻需要寻求主的旨意时，就如安提阿教会差派首个宣教团队就如安提阿教会差派首个宣教团队前保罗与同工们一起进食那样。同样，我们在决定今年教会的调整时，同工们也曾进食寻求，主任牧师往往还要单独为此进食祷告。再比如需要为罪忧伤痛悔时，这就是旧约赎罪日进食所要表达的意义。进食就是合一的了。前几年疫情期间，尤其是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既是重大急难之际，又是畏罪忏悔之时，那时不仅我们全球基督教会此类的进食祷告非常多，我们教会的晨祷就是由此而起。至于日常灵性与敬虔的操练，进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现在的问题 可能不是进食太多，而是太少了。只是要记得，应当区分圣经的要求与人的传统，后者不能绝对化。这是文士与法利赛人，也是我们常常会犯的错误。最后呢，主在此自喻为新郎，实在颇具深意。门徒与众人若能在旧约的背景下认真思考这一比喻，就应该对主有更深的认识。在旧约的比喻中，耶和华神常自喻为新郎，以色列人则是他的新娘。就如以赛亚先知所描述的，耶和华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何西阿先知也有类似的描述。主基督耶稣正是道成肉身的神子，他确实是以色列人，当然不仅包括犹太人，也包括所有因信称义之人，就是教会的新郎。新郎与婚礼既突出一个新字，主基督由此引出了更深入的教导与启示，借着新与旧关系的两个比喻。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二部分，新布新酒与新皮带。文士法利赛人与施洗约翰的门徒之所以质疑并敌对主基督耶稣，是因为他们发现主与他们大不相同，不仅自己不遵守他们自认为至关重要的那些礼仪、规矩、习惯，而且也不教导自己的门徒遵守。在这些人看来，这是非常严重的事，几乎可以说是离经叛道了。因他们以为只有如此才是敬拜神、遵行律法。监察人心的主当然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于是在回答他们的问题以后，用新布与旧衣服、新酒与旧皮带这两个比喻教导并开启他们。可惜呢，他们并没有听进去，尽管圣经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推测得出来。新酒的比喻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尚未完全发酵，如果把新酒装入老旧并失去弹性的皮带中，游牧民族广泛使用这类器皿啊，储存液体，非常适合野外生活与旅行，就会因持续的发酵而胀破皮带，于是酒和皮带就都损失了。新皮带则不一样，因为富有弹性，就不会被胀破。比喻的要义很明显，不能将新的强行塞入旧的中，新的内容必须有新的形式与之适应，否则新旧都保不住。新布的比喻需要稍加解释，破了的衣服难道不应当缝补好吗？不旧衣服难道不都是使用新布吗？至少相对于旧衣服啊，那是新布。对于古人而言，衣服非常昂贵的。当年约瑟送其他弟兄弟每人是一套衣服，唯独送便雅悯五套，可见衣服的贵重啊，可不是能随便丢弃的。路加对此的记载就更为清晰，那里说没有人把新布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为补旧衣服而牺牲新衣服，当然就是得不偿失了。同时新旧布的缩水不一，所以打补丁是有一定学问的，应当找与旧衣服缩水比较一致的布做补丁。理解比喻需要专注于要义，显然这个比喻的要义同样是不能因旧废新， 新旧混杂是不合理的。文士法利赛人与施洗约翰的门徒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因为不认识主基督耶稣到底是谁，也不能理解主所传讲天国福音的全新意义，仍然陷在自己固有的观念中，于是就企图把主的新酒硬装在他们的旧皮袋里，或是要把主的新布强行补在他们的旧衣服上。这是他们质疑与敌对主的根源，也是我们质疑与敌对许多新事物的原因。主基督耶稣所带来的是崭新的东西，超越旧约的启示，显然需要与之想适应的新观念、新形式、新礼仪。新旧约圣经固然浑然一体，但旧约只是渐进启示的前半部分，是迅猛的师傅，是预表，而新约是后半部分，才是实体。比如就选民的范围而言，旧约只有以色列人，透过血缘以割礼为标志，新约却扩展至万国万民，就是教会，通过信心以圣灵内住为标志。就敬拜形式而言，旧约主要是通过圣殿与献祭，新约则是以心灵与诚实，没有复杂的外在仪式，因为主基督耶稣一次献上自己已经完全成全了律法，献祭就不需要也不能再继续了。旧约时代神的启示通过先知而来，新约时则是通过神的儿子，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等等。希伯来书于此有详细的解说，强调主耶稣超越先知、摩西、亚伦，甚至天使等等，因为他起初的读者同样面临着离开这新道理，企图回归旧传统的危险。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故此呢，作为新人的基督徒就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着圣灵所注入我们里面的信仰，我们在心思意念、三观以及言语行为等方面都应当随之更新，从而展现出新生命的新风采。比如价值观，应当为主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而不随从世界的风俗。心思意念应当向上，注目天国，而不是向下，依旧注目世界。行事为人应当合乎圣徒的体统，而不是能与不信主的人一样等的。再比如基督徒看自己的服事，应该是做主的圣工，故呢，理当看自己为无用的仆人，凡事尽心尽力，并存感恩的心，归一切荣耀与神，而不是仍旧像从前一样为自己争名争利。能有机会服事主，本就是神的恩典，就像当年门徒们有幸被拣选跟随主一样，这可是属天的荣耀啊，地上就没有可比的。只是如果你的生命不更新，你就看不清，就不会珍惜。今年是教会调整的一年，唯愿我们的生命也能在调整中更新，旧人的气息越来越少，新人的气息则越来越浓。其实我们的神一直都是不断行新事的神，尽管圣经的启示已经完毕，但由于每个时代、每个教会与每个人的处境遭遇都不同， 或者说都是新的。圣灵的作为必定同样会是新的。因此呢，我们不能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把传统习惯等绝对化，拒绝改变与更新。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由工业化进入信息化的时代，各方面的变化都令人眼花缭乱，新观念与新事物层出不穷。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该怎样以与时代相适应的新形式去传扬那亘古不变的古老福音？教会的组织与牧养怎样才能适应信息爆炸、虚拟世界以及 AI 的挑战等等，都是我们正在面对并必须得胜的。当然，我们必须同时谨慎，而不落入另一个极端，就是抛弃传统，一味求新。这正是当代流行的思潮之一。美国副总统口上强调要回归传统，但所作所为却南辕北辙，甚至连基本的外交礼仪都不要了，新的令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千万不要以为新的就一定是好的，这是极为肤浅的。属灵的人对此并不难判断，因为传道书早就告诫我们，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们几位牧师都有同感，这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时代，同时更是一个需要不断回归传统的时代。再一个就是不要企图搞什么宗教融合，总幻想把不同的宗教、不同宗派也于一炉融合，形成一个混合新旧、包罗万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大一统。中国人呢，又且热衷此道，什么都要中国特色，企图囊括古今中外。事实证明，这样的东西只能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大杂烩，即毫无特色又毫无益处。尝试过的人很多，但一个成功的也没有。圣经一再强调，我们的神是独一的，我们的信仰是独特的。神最恨恶的事情就是宗教混杂，最喜欢的就是其子民的纯一。旧约强调以色列人有形的分别为圣，新约则扩展到无形的分别为圣。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怕做少数与另类，不要怕与世界不同，不要怕为此付代价，因为这才是主所喜悦的，才能体现出基督徒从世界分别为圣的本质。如果我们处处要效法世界，那又何必信基督而限制自己呢？主曾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跟随主基督耶稣，就得一心一意，企图既得着天堂，又不损失世界，是荒唐的。查书至此结束，下一段经文又恢复到神迹的记载，将引领我们对主有怎样新的认识呢？让我们充满期待。最后，我们以启示录结尾的一段经文结束今天的正道。主基督第一次降临已经开启了新时代，当主再来的时候，这新时代就完全了，一切就都更新了。这正是基督徒盼望之所在。启示录21:1-5，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哦，天父，感谢你使用以上时间借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使徒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你已经开启了这新的时代，不让我们作为新人。主啊，我们能够活出这新人的新风采。主啊，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基督耶稣的馨香之气。主啊，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的教会，今年我们也将有许多的调整，这也是一些新事。我愿我们在这样的调整中，我们的生命能被更新，被复兴。主啊，求主你在你的教会，在我们的身上成就这新事。主啊，我们又盼望我们在这样不断推陈出新的时代，依旧能够持守并且传扬那亘古不变的古老而长新的福音。主啊，我们也盼望我们能早日结束这样的状况，我们能够进入新堂一起来敬拜。主啊，我们也在这样的时候特别的纪念那些在征战中的我们的兄弟教会，尤其是像王一牧师、张春雷长老他们这些被拘禁、被限制自由的我们的肢体。主啊，求你特别的与他们同在，坚固他们，保守他们的信心不失落，生命长新。主啊，我们也求主你保守看顾你自己的守望教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